白话佛法第一册第43章下。再讲一点，夫妻吵架的事，有时候你们看不出来，是这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，对方或某一位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身上有东西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大家都明白，就是身上的鬼魂，他自己的冤亲债主，或者是他自己过世的爸爸妈妈，或者是爷爷奶奶。当一对夫妻在吵架的时候，我就很清楚地看见一个老年的长者，脸很难看，就像人家说是走的时候、过世的时候那种样子，正趴在他太太的身上。这个太太平时很温柔很好，从来都不和先生吵架的，为什么今天会像发了疯一样指着他先生骂，会讲出很多自己都不能接受的语言？从来没有这样的，为什么他今天会对我这个样子骂，而且讲这些最难听的话，而且骂的时候手都指着，那个样子简直不像他。反过来讲，我也看到很多先生也是这样，这个就是他身上有东西。为什么很多夫妻吵架一辈子离也离不掉？每次吵架嘴巴里总要带几句话，我们离掉吧，我不要你了，你这个东西。我经常说，吵架的时候就不是正常的人了。你看看这个脸，平时是很规矩的，吵架的时候脸都变了。人说吵架的时候变得像鬼一样，凶的样子恨不得把老婆吃掉，当然还有的老婆也很凶，凶的时候也恨不得把先生吃掉，骂出来的话都是不能接受的，很厉害，很严重，恨不得把你骂死。其实这个时候身上已经有鬼上身了。有一对夫妻到我这里来，在我办公室里讲讲意见不合，当场就吵了起来。吵的时候男的拼命地骂，我就看了一看，这个男的肩膀上坐了一个小鬼，这个小鬼在用手拉他的头发，拉一拉这个男的就拼命地骂。我就用意念和小鬼讲了，你可以走了，你不要在这里，等会儿我会叫这对夫妻念经还你，超度你。一讲之后，小鬼双脚一腾空就走了。刚刚走掉，这个男子就冲着我很有礼貌地说，不好意思，失礼失礼，到你这里来吵架了。马上冲着太太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你看看这个差别多明显。这种吵架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，舌头和牙齿这么多年的合作有时也会有些矛盾，那么当夫妻吵架时用什么办法解决？当你跟你的太太或女朋友或者你的先生吵架的时候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？第一，你要想到你先生可怜的地方，比方说他有时候回来你已经睡觉了，可他还没有吃饭，他只能自己到厨房间去弄，他回来很忧愁，因为在单位被老板骂，或者在单位被人欺负了，此时心里很难过等等。你只有想到他这些可怜的地方，就不会再和他吵了。那么作为一个妻子来说，你要原谅身边这个男人。男人一般为什么死得早？我在这里讲大概的呀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过的。因为女性有几点优势，所以寿命比较长。首先，女人有什么就要说出来，把心中的东西发泄出来，心里就不会太难过了。比方说， 被人家欺负了，他会回到家里不停地讲，讲很多话，冲着孩子讲，我被人家欺负了，怎么怎么，冲着老公讲，这人怎么怎么。其实他讲完了之后就舒服了，人舒服了就好了。为什么男的压力要大一点？因为男士长期在压制中生活。我们中国人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就是说男人有压力的时候啊，他不会像女人一样痛痛快快地讲出来，大多闷在心里，难过不舒服。根据这种观点，你想想，他压了一辈子，到50岁、60岁这么长的时间之后，他就有可能压力太大而导致死亡，真的要比女性早。你这样一想的话就算了。然而作为男人来讲，你想想看，一个女人多可怜，她嫁给你了，又帮你生了孩子，在家里又要照顾父母，做菜做饭，还要照顾孩子，有的女性还要出去打工，她真的很可怜。所以作为一个男人来讲，你可怜可怜她，她把一辈子都交给你了，你还要跟她吵架，你从心里来讲，你愧不愧疚啊？只要双方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，女性也都能原谅男性，男性也都能原谅女性。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你多想到对方可怜的地方，也就不大会吵架了。下面说的是孩子的问题。孩子和父母亲，人家从小讲一句话叫讨债鬼。什么叫讨债鬼？就是孩子生出后不是来讨债的，就是来还债的。怎么样可以看出这个孩子是来讨债的还是还债的呢？如果这个孩子是来讨债的，那么他一生出来身体就不是太好，今天生这个病用爸爸妈妈的钱，明天生那个病用爸爸妈妈的钱，然后今天不舒服，明天不舒服，为孩子夫妻会吵架，然后稍微大一点要这个要那个，而且不听话。这样的孩子基本上70%-80%是来要债的。还有些孩子特别可怜，生出来特别乖，要哭也是偷偷的哭，吃东西也不声不响，像只小猫一样，这样的孩子就是来还债的。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明白，你的孩子是来还债的还是来讨债的。如果明白了这个之后，你就觉得，哦，我这个孩子是来要债的，那么我就不要多打他了，也不要多骂他了，我要对他好一点，至少从民间讲起来我就算了。这样的话你心里就会平衡一点，平静一点。很多听众听节目很长时间了，都知道为什么妈妈和孩子感情特别亲，亲到什么程度？亲到比先生还亲。本来在家里太太对先生挺好，孩子出生后太太就全心全意对孩子好了。我听到很多听众和我讲，台长啊，你知道吗，我当时啊在家里说了什么都算的，我太太也对我很好，结果我太太把孩子生出来之后，她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要把我所有的爱都留给我的孩子。我很难过，一点也没留给我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就是说他已经把所有的爱给了孩子，从命相学来讲是他欠孩子的。所以很多人不懂，一般的女孩子生出来都是来还债的，男孩子一般都是来要债的，人家骂起来就说你这个讨债鬼，大家都知道吧。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，男孩子调皮不给你好好的做，给家里找麻烦，爸爸妈妈很难过，妈妈整天把小孩子抱在怀里，给他喂奶呀喂水呀，细心的照顾， 这个就是在还债。所以，我们从人间另外一个讲法是，作为一个人，你不能不孝顺父母，因为不孝顺父母，马上给你颜色看，现世报。现世怎么报啊？就是以后你的孩子会在你这辈子晚年的时候对你不孝顺。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。所以，孩子跟母亲的关系，台长看到好几个人前世都是夫妻。我经常给大家举的例子，有一个母亲被孩子欺负了一辈子，到台长这里来哭，儿子还把她赶出去，而且很多次了。这个母亲跑到我这儿，卢台长啊，求求你帮我，看看我到底做了什么孽了，她这样对我，欺负我一辈子了。台长就给他看了，我一看，在一座古色古香的房子前面站着一对夫妻，这个男的就是现在和我讲话的老妈妈，那个女的就是老妈妈的儿子。大家明白道理了吧？就是说，前世丈夫欺负他老婆一辈子，这辈子就让他的老婆变成他的儿子，要他的债来欺负他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到了最后，这个老妈妈还哭着说：“卢太长啊，你帮我看看我的儿子还有没有前途。”你说这个不是欠是什么？欠的厉害呀，欠的不是一点点啊，这个欠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。还有婆媳关系，为什么一直搞不好？因为婆媳关系也是前世欠的。有一对夫妻来问我，我们感情倒挺好，但是我们两个都很怪，老不喜欢做那种夫妻之事的。台长，你帮我看看我们前世是什么？我一看，他们前世是兄弟。我开始不想讲，后来他盯着我问，我就说你们两个是兄弟。啊，怪不得呀！哎呀，我们两个有时候吵，有时候好。我们两个脾气都很倔，感情又很好，离也离不掉。最绝的就是告诉他们之后，还打电话给我。台长啊，你告诉我们之后，我们两个晚上在床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觉得怪。所以台长接受这个教训以后，就不讲了。过去的事情，比如过世的人，你的爸爸，你的妈妈，你的爷爷奶奶在天上哪一层，我就会告诉大家，大家可以念经修行。今世的人最好就不要知道了，知道以后反而不好。因为我曾经看见一个很惨的事情，这个人养了条狗，喜欢得不得了，抱着宠着。那天我正好到他家去办点事情，他趁台长来了多问问说，台长，你看看这条狗和我是什么缘分。我一看，这条狗是你的外婆呀。讲出来之后，他恍然大悟，说，台长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看他都像我的长辈。他晚上抱着他睡觉，给他吃最好的东西。你知道狗食很贵的，他经济条件不太好，自己吃便宜的，但是都去肉铺给狗买那些新鲜的肉，新鲜的骨头啊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是什么关系？所以当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可能没什么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真的要当心了。孩子都是和你有关系的，这个叫缘分。夫妻也是有缘才来的，就这么段缘分，大家一定要珍惜。这段缘分走完了就没了，很多人离掉了就没了，就像过去的事情要忘记一样。这段缘分你好好的走过去，念念经还能延长。如果你不当心不爱惜，这段缘分就没了，你再要去找个老公或者好点的老婆，就不一定能找到比第一个好的了。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跟孩子讲清楚，我们过来人已经有过这些经历了，没关系，把债还掉就算了。但是不要让孩子再这样了， 希望大家明白这些道理。另外，我再讲一点，在我们的听众当中，我曾经在前几个月看出很多听众肠胃上有东西，他就在电台里，我说你肠胃上有黑气，可能有很大的麻烦。他说，哦，我没有感觉嘛。我说你去看一看，查一查。结果这位先生过了3个月排队到医院去查了，查出后到电台来找我的时候，拿了医生给他的单子，就像人体部位图一样的，医生给他画了，患了肠癌了。他跟我说，卢台长，我的命快没了，我整个人就崩溃了。我就和他讲了一点，你没有必要这么悲伤，我教你几个办法，你赶快把它解决掉。我就教他放生啊，念什么经啊。他今天晚上也在我们的现场。还有一位听众朋友，3年前打电话到电台，我看出来他们两个人也是肠子上不好。我说，肠子里面有黑气，赶快去查。结果查出来两个全是肠癌。在美国是他的亲戚朋友，结果就死了。这位亲属今天也在这里。还有太多了，这位听众朋友今天在这里，名字我不想说了，他的肝坏了，坏了之后整个肝要切除，本来切除了之后留了一点，但是后来肝特别特别不好，癌细胞又扩散了，扩散之后我就叫他念经，念经之后我再教他其他方法，最后他真的好了。好了之后，他大概过了1个月和我说，卢台长，又不行了，扩散了。他很沮丧，都是年纪很轻的。然后我就叫他再念，现在大概2个月了，做 CT、B 超以后，发现什么都没事了。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去看病，不打针吃药，就是说在看病打针吃药的同时，无论如何要认识到心灵上、灵魂上也有一个医治的方法。因为有很多病，人活在世界上病有2种，一种是真的生病，就是真的伤风啊。当一个人查了半天说我查不出这个病是什么毛病的时候，这个基本上可以说90%是孽障病，就是说身上有鬼了。张国荣的一个亲戚朋友曾经告诉过我，张国荣在死之前有好几次和朋友坐在一起，突然之间他站起来很开心，脸上带着笑容就往阳台上走，走到阳台上脚就往上跨，他的朋友看见了，哎，你干嘛？就把他拉住，他说，哦，没事，我觉得外面特别好，刚才有个朋友叫我出去看看。据说有2次到3次这样。有一天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他就这么跳楼下去了。这个是典型的身上有东西，到医院里去看怎么也查不出来，但就是这里或那里不舒服，这个你无论如何就要考虑到这是一个孽障病。最后我告诉大家，我想让观世音菩萨显显灵，能不能让观世音菩萨给大家一个法宝，让大家感受一下。就是说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比方教我一个动作让大家学一学，可能对身体有好处。因为我从来不懂气功，也不会打太极拳了什么拳，都不懂的。我这个问题问完之后，就看见观世音菩萨显现了。那个时候是一个白天的早上8点钟，显灵之后我就求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后来就教了我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就是这样，手上举，5个手指自然放松，像2朵莲花一样。你们这样放起来之后，你只要脑子稍微空一点，5个手指马上会有发麻的感觉，做3分钟就可以。 手动作的时候，不要把这个气浪费了。把四个手指分到大拇指上并起来，最后就可以收掉了。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这个动作其实就像锻炼身体一样。如果你这样做一遍的话，几乎 90% 的听众手指会发麻，手掌心会热。大家都可以试一下。我知道这个动作之后觉得很开心，但是我不知道医学的解释。有一天，陈世敏医师到我们电台里做节目，我告诉他观音菩萨教了我一个动作，我说能不能医学上或者从你们打拳方面帮我解释一下。结果程医师一做之后，他就说，哇，这个绝对是你在收天上的气。今天我把这个动作介绍给大家，希望大家继续好好的修行。最后祝大家事事顺利，身体健康。